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又到了星期六快乐的傍晚，在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啊，师父，看到您现在这么精神，真的让我很难想象今天白天呢，五台山的奠基大典您是这么忙碌哦。
啊，虽然很忙，但是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看到我们嘉格五台山筹建这么多年，终于呢动土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刻啊！所以这一次呢，没有想到呢，有这么多人啊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奠基大典。那么他们来的都是好的三级政府啊，还有这个资深长老啊，各位法师啊，还有信众啊。他们对我们这个五台山呢都非常的支持和关心，所以呢听说我们这个五台山啊动土了，他们都非常的欢喜，在百忙当中呢特地来参加这一次的盛会。我们这一次五台山的这个奠基大典呢，之所以呢怎么圆满成功，都要非常特别感谢的资深长老、各位法师、护法居士，还有社会各界的善长人恩，还有呢就是我们各大社团啊、侨领的代表、各大媒体，尤其呢是三级政府他们的官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他们呢都是对我们嘉格五台山的工程呢一向呢都非常的支持。那么在此借此机会呢，对所有的善心人士支持我们五台山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相信啊，收音机旁的朋友，也许呢，您今天也参加了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奠基大典。那么在下一个星期六的湛山法语节目当中，将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详细的说一说今天的盛况。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说佛陀的故事。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呢，师父谈到了佛陀的出生、成长以及出家的经过。那么上个星期啊，谈到了悉达多太子舍下了自己的父亲、姨母和结法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出城去。但是师父啊，出城之后，太子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悉达多太子出城之后啊，首先呢就换掉了他的王子华丽的这个服饰，那么就穿上了这个袈裟，又将这个须发呢把它剃除掉了，那么全身呢打扮成一个修行人的样子。那么之后呢，他就来到这个拔切乡苦恨林啊，来参访那里修行的这种行者。他看到修行的方法各种各样，大吃一惊。他们有的以这个草为衣，有的呢就披着树皮树叶，有的呢是只吃一身草木花果，有的人呢就一天吃一顿饭，那么有的是两天吃一顿饭，有的甚至呢是三天吃一顿饭。那么他们这样的实行这个讲路啊饥饿的修行方法，有的苦行者呢以这个日夜为神，那么有的呢拜水啊、拜火啊，那么有的呢就翘起一只脚啊，用另外一只脚站立的，那么有的呢就是睡觉在这个尘土里面，有的呢甚至呢是睡倒在这个金翅上面，那么还有的呢就成天呢睡卧在这个水火的旁边啊，使这个身体呢经受到水深火热般的这种考验呢。他们奉行的是一种自己虐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这样痛苦的来修行，想通过对身体的这个折磨，从而达到精神上的这个解脱。 悉达多太子呢觉得这生乡人修炼通过种种的这个苦行的方法都不是真正的解脱之道啊。
但是王子走了，净饭王是不是很着急啊？
悉达多的父亲净饭王呢听到他的儿子出家的这个消息啊，十分的悲伤，要非常的着急，也顾不得啊责备这个侍奉太子的人，于是呢立即呢就派了几位非常得力的大臣追上这个太子，希望着能够劝说悉达多太子呢能够返回王宫。但是太子呢出家的修行的意志呢非常的坚强，所以呢这几位大臣呢可以说是无功而返啊。那么净饭王呢最后啊没有办法了，只能同意太子出家，并在这个亲族里面呢选派了几位比较可靠的人来协助来帮忙啊悉达多太子。所以呢他就派了这个乔成日啊、阿舍世啊、拔提啊、十六迦摄啊、这个摩诃南基利啊五个人伴随着太子修行啊。所以这五位呢都一直呢都供随悉达多太子。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苦恨林当中又有这五个人伴随着，继续他又往哪里走呢？
悉达多太子呢觉得在苦恨林里面呢看到好多修行人的方法他不大认同，他就觉得一个人修行呢应该要起居中道，太极端的来磨练这个身体得到这个解脱也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所以悉达多太子呢于是呢就继续往印度的这个北边走。那么他就经过一个国家叫摩揭陀国，摩揭陀国的这个国都呢叫王舍城。那因为他这个相貌呢庄严端正呢、啊、这个神态非常的奇特，使得这个王舍城的人民呢看到悉达多太子以后呢都很喜欢啊，好多人都来看他。那么这个国王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要非常高兴，就带领了这个大臣前来拜见这位太子，并表示愿意将这个国家和军队啊来交给这个太子来治理。但是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并告诉国王啊说自己出家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啊快乐啊，而是为众生找到一个彻底解决人生烦恼的方法。那么太子呢他辞别这个国王以后呢就继续向北边走，那么走了很长的时间才终于呢啊寻访到两位非常有名的修行人，一位叫阿罗罗，另外叫迦兰，那并向这两位修行者呢请教解脱烦恼的方法。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呢太子呢继续参访啊，希望能找到一位真正能够指引自己求取解脱之道的人。但是呢这个时间过了很快，那么前途也感觉到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悉达多太子呢他这个时候呢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真正得到这个真理。那么转眼之间呢五六年就过去了，可是呢他的这个双手依然是空空的，他的头脑里面呢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答，解答他怎么样来寻找人生的真理来离开这个烦恼。那么这个悉达多太子呢就陷入了茫然的境地而无法自拔，那么每天每时他都苦苦的在思索，并在寻求这个超越生死之海这个答案，然而呢他一直呢都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有一天呢他突然呢明白过来了，他目前啊这样四处寻找行尸访道，到处的漂流只是浪费精力和时间，最后呢终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唯一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是从自身的修持中得到解脱的途径。所谓求人不如求己啊，一切的法则呢都在自己的心念及修行之中。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啊，他便自己呢进入这个尼梁长河的东岸啊，登上了这个波罗吉菩提山，在这个波罗吉菩提山修行了一段时间。那么觉得这个地方呢不太安静，他觉得不是一个修行静坐的地方，于是呢悉达多太子呢就渡过了尼梁长河，进入到摩揭陀国切使山苦恨林。 那么这个乔成儒等五人呢，就中奉国王指示的，跟随这个悉达多太子到处的去云游。当然呢，也经过了好多的江南。那么他们在太子的这个身边呢，秘密的注视着太子的一举一动。那么当这个太子呢茫然而无所适从的时候呢，这个心里面呢很不安定。那么这五个人呢就跟随在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把他隐居起来。那么悉达多太子呢，他就这样的最终来到了这个切石山的苦恨林，在尼梁长河岸边呢就静坐来思维，观察众生本源所在。于是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就安心了下来，在切石山呢里面修行用功。
师父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朋友和丹丽一样就有了好奇心了，悉达多太子在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进行修行的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继续和我们说。
秉持着坚定信念，念念弥陀，念念西方世界，放下恩怨，放下对娑婆的眷恋，回到弥陀身边，秉持着身心切愿，念念清净，念念真诚恳切，放下恩怨，放下烦恼万千，把握今生，不再蹉跎岁月，一门深入，一心专。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继续谈到了佛陀的故事。师父啊，刚才您谈到了悉达多太子并不认同在苦横林当中所见到的事物，那么之后他自己又是怎么样修行的呢？
悉达多太子呢，他静坐在切实山的这个苦横林里面啊，那么耳边听到的是这个离梁长河奔腾不息的流水声，那么眼前看到的就是好多很茂密的树林啊，还有苍翠的高原啊，心里面感受到了是孤寂无边的天地和悠悠不绝的生机。那么自然界的一切呢，就启发着这个悉达多太子，同时呢，也让悉达多的心情呢平静了下来。悉达多太子呢，就在里面望洋放下，一心的修行啊，希望在禅定里面得到启发。所以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的身心呢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安定的状况里面，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智慧之光来照彻一心本源。那么修行一开始呢，悉达多就坚定的清心静虑，这个严守戒律，同时呢，为达到这个修行的效果呢，他还给自己呢定下了严格的饮食的规律。那每天呢规定呢吃很少的东西，到了最后的七天才吃一点东西。那么释迦牟尼佛刚开始呢用饥饿的这种修行方法来试着修行，但是到最后呢，悉达多太子呢就终止了自己的这种苦行，他就觉得这种苦行不可取。那么饥饿的煎熬呢并没有使这个悉达多终止自己的勤修的苦量啊，那么长夜的这个快乐呢，使他完全呢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和苦楚。那么每天呢在进行禅定的光照中，悉达多呢都能得到无上的法喜充满，他的心里面呢是充满着欢欣和快乐。那么随着这个时光呢一天天的过去了，悉达多太子呢就越来越感觉到充满了智慧。那么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这六年的漫长的岁月啊，就在这个悉达多的坚持不移的苦行中啊，匆匆的流走了。在这六年的岁月里面，麻雀呢在悉达多的头上做窝，芦苇和茅草呢都缠绕住他的双腿。那么悉达多呢经历了人世少有的非常艰难的苦修啊，佛经里面从此呢便留有佛陀这个五载参访啊，六年苦恨，切草竹顶，芦毛穿彻的故事啊。
听师父这么说，真的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悉达多太子是多么辛苦的在修行。佛经上也记载了，还有小鸟在悉达多的头顶上做窝，芦苇和茅草缠绕住他的双腿。但是太子这样的苦行真的能够让他悟到解脱吗？
事实上呢，这种苦行呢并没有是悉达多太子获得最后的大解脱。六年过去了，那么悉达多太子呢就沉思着，心里面默默的这样想，他说我每天只吃呢一顿麻饭啊，一顿米饭，到最后七天呢才吃一顿麻米饭，这个行小骨立啊有如枯木啊，苦行修到这样的地步啊，应该算是相当的苦了，现在看看六年艰满了，然而呢我依然呢不能得到解脱。由此可以知道啊，这种修苦恨的方法确实呢不是真正修道的途径。释迦牟尼佛就这样在想了，他说他记得以前呢在家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坐在这个阳扶树下进行静坐啊，那么那种思考方法呢是真正可以离开欲望，我到达这个寂静的境地的，我这也才是最正确的修行方法。悉达多太子自己就这样在想，他说如果我现在用这样的一种苦行啊来琢磨自己身体，我想得到解脱之道，那么那些异教徒呢就会误会，认为呢这只是一个饥饿，就会误会认为这种苦行呢才是可以进入这个涅槃的原因，这样的话就会使人只在形式上做功夫， 我不必去关心内在的这个宁静，最终呢，永远无法得到解脱的结果。悉达多太子啊，当时呢，心里面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悉达多太子呢，想到这里的时候呢，从这个座上呢站起来，说我现在虽然仍具有大力士般的力气，但我绝不用这种力气获得解脱的结果。我应当呢接受正常的饮食，然后成道。悉达多太子呢这样想着，那么一边呢就慢慢的步行到尼梁长河那边去。那么悉达多太子呢走进了尼梁长河的河边，用这个河水呢滋润他自己干枯的双唇，用洁净干凉的流水啊洗去了身上六年来的尘垢啊。那么悉达多太子呢由于饥饿啊，全身都没有力气了，他坐在尼梁长河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巧呢从树林边走过来的一位牧牛的姑娘，那么她看到一位苦行的头陀啊倒在这个河岸边，看起来觉得非常可怜，觉得他全身没有力气，就马上呢跑到他自己的家里面取来一碗这个牛奶啊，双手呢捧着供奉这个悉达多太子。那么悉达多太子呢从牧牛姑娘手中接过了这个牛奶以后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就这样说啊，为了使众生的根基和基阳得到成熟，因此呢我接受了这样的饮食。那么悉达多说完就双手呢捧了这碗牛奶呢就喝起来了。那么悉达多太子呢喝完这个牛奶以后呢，当时呢就感觉到全身力气就恢复了，精神呢非常的充足。他从这河岸边呢就慢慢的站起来，就感觉到全身很舒服，所以呢就向这个树林里面啊走过去。
听师父的描述啊，感觉悉达多太子已经下定了决心，非要悟道不可了。
的确如此呢，这个太子已经呢下定了决心。当这个乔陈如啊五个人呢见到这个悉达多太子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感到十分的惊讶，同时呢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太子呢接受了供养。他们以为太子的意志呢动摇了，忍受不了苦行而放弃了追求解脱的努力，退回到原来享受武艺的情谊中去了。于是呢对太子的行为有一点责怪啊，心里面很不理解，所以呢他们呢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处，不再理会这个悉达多太子了。那么悉达多太子呢自从接受姑娘的一碗牛奶以后啊，就身体上这个精力恢复了，那么他想要去找一片更加安静的地方来修行，希望呢能够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于是呢他离开了这个苦恨林，就穿越过的尼梁长河，独自来到了缺石山附近的一座小山底下。那么刚好那里呢有一棵独特的茂盛的树，叫毗婆罗树啊，也是我们佛教常常讲的菩提树。那么悉达多独自呢走到这个菩提树下，这个时候呢他摒除杂念，意志呢非常的端正，庄严的发下这个誓愿，说我要坐在这棵树下，我如果不能解脱生死，进入涅槃，我就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如果不能达成正确的觉悟，我就不坐起来。啊，说完以后呢，悉达多太子呢就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啊，进入这个禅定的境界中。根据这个佛经里面说啊，说悉达多啊即将到达智慧的彼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知天梵神都为之欣喜无比啊。他们呢默默的同时的祈祷这个悉达多太子尽快能够摆脱轮回的困惑，我达到至高无上的大道。然后呢这一切呢都会让魔王啊魔鬼魔神呢感到不安以这个恐惧，所以呢魔王呢就派了好多的魔精啊魔女啊来干扰啊悉达多太子成道。
师父您说到了魔王派了很多的魔君和魔女来干扰悉达多太子，可能朋友们会好奇了，真的有魔王魔君和魔女吗？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告诉我们这个答案。